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主持人主包贝。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东亚三子一雅图往昔。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哇，大家好，我叫 Vivi， 我是在西雅图之前跟我们的主包贝主播一起上同一个研究生的项目，然后现在我去年年底刚搬到日本生活。
好，大家好，我是沈阳之光。对，然后我是一名数字游民，之前在西雅图待过半年多的时间。对，然后我跟这个主播和另外一位嘉宾是这个朋友的关系。对，
欢迎两位。然后因为之前我们都在西雅图生活过，然后现在都在亚洲发展，分别在中国和日本。然后大家现在觉得在生活上呀、工作上，跟在西雅图当时生活有什么最大的变化呢？有什么不同之处？Vivi 可以先说。
好的，啊，天哪，跟西雅图有什么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太多了，我觉得，说一句，我知道听众各位可能都是在西雅图生活的，但我还要说一句，我觉得在东京生活比在西雅图生活要爽好多，就是也很好玩。我很喜欢文化类型的活动，然后我很喜欢看电影啊，我很喜欢去看展啊什么之类的。就可能在西雅图没有太多这种，但是就是搬到日本之后，就身边朋友也有很多喜欢去做这种活动的，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去一起交流。然后包括饭也很好吃，但是并不是说西雅图不好，我觉得西雅图我非常喜欢在西雅图遇到的所有人，然后我也很喜欢我在西雅图的朋友们。那我觉得单从生活环境上来讲，就是在日本生活还是非常让人感觉非常丰富的。
嗯，就是在亚洲生活十分便利，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嗯，我也可以理解。那沈阳之光，你有什么见解吗？
对，我其实在国内回国之已经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当然我也很怀念西雅图的生活。那么在国内和在美国生活肯定是多方面的不同吧。首先从工作上面，这边的工作节奏很快，然后工作的时间很长。那么在西雅图，那么更多的人可能有很多的空闲时间。那也有很多时间去这个玩耍呀，就放松自己，所以我感觉这个是跟国内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当然从这个玩的种类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国内的娱乐的一些生活更加便利一些，对这边有很多很多新奇的事情，很多很多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会更多。像我本人的话，我比较喜欢玩一些剧本杀呀这样的活动，所以在国内感觉就比较很多好玩的项目。当然在西雅图的话，就更多的是一些自然类的呀，爬山呐、去海边呐、或者是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的活动可能更适合一点。对，然后我本人还很在意的一点就是吃方面的、饮食方面的。那么可能在国内的话，就是有一个中国胃，所以非常非常的幸福。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己做饭，剩下的时间会跟朋友出去吃一些亚洲菜啊，这样的。所以 就在各个维度上吧，我觉得可能西雅图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也比较舒适，但可能国内的话也会在某些程度上比较适合我一点。对，
嗯，哇，不愧是沈阳之光呀，因为听到了我们的主题，我们的节目名字叫《舌尖上的下图》，就帮我引到了这个美食的主题，我觉得很感谢你。这刚好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我想问你们说，就是在美食方面，你们觉得在亚洲跟在下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Vivi 有什么自己想分享的呢？你也可以就是回应沈阳之光的就是一些想法。
嗯，我觉得我很有同感，刚才沈阳之光。
我觉得沈阳之光
的
名字特别好。
沈阳之光，不好意思，太好笑。沈阳之光的说法我觉得非常同意，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下图，我特别喜欢做饭，也不是说喜欢做饭，就是我觉得到了下图以后人就被培养的就喜欢做饭了，就变得喜欢做饭了。其实之前也不是特别经常做饭，但是到了下图之后就感觉实在是太美食荒漠了，然后在外面吃饭很贵嘛，所以就自己做饭。但是我现在到了日本生活，然后在日本就其实就很少开火，基本上都不做饭，就是因为其实在外面吃也不是那么贵，就相比美国来说肯定便宜很多。然后自己做比较麻烦，因为现在开始工作了嘛，所以就是下班了以后本来晚上就没有几个小时可以用来休息放松，然后还要做饭，那又要买菜，又要做饭，还要洗碗，就很就感觉比较麻烦。那饮食方面呢，在日本就会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我其实之前在下图的时候就会自己出去吃各种找着各种亚洲菜吃嘛，但是在日本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日料很好吃，但是客观上的好吃我觉得可能对我个人来讲还是有一些清淡了。就我是很喜欢吃口味很重的，就很咸的那种，或者是很辣的，我喜欢吃口味比较重一点的食物，但是日本人实在是口味太清淡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有一些跟日本的饮食不是特别合，但是其实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好吃的。
嗯，我也能深刻的理解，就是中国人可能还是喜欢这种浓油赤酱然后有滋味的食物。
嗯，
对，那你们就之前都在下图生活过吗？就想问你们在下图有没有就是最喜欢吃的食物，然后现在最喜欢吃的食物又是什么，就是饮食结构啊有没有发生变化。
下图
这很难，这个
喜欢吃什么？我下图
吃的比较多的就可能是啊，我知道我喜欢吃那个越南法棍。
哦，
巴米。
对
对，
巴米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怎么，因为西雅图有很多这种越南的移民，就是所以带来这种文化，带来这种饮食的文化。那么比方说像UW 那边或者是像 Chinatown 那边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店啊什么的。那我可能比较喜欢吃的这一家，它是在那个 Chinatown 附近，但它不在那里，它在我经常去的一个武士的一个旁边，具体叫什么不好意思忘了，就在那个武士旁边。然后就是每次去跳舞都会去点一个那个巴米去吃，然后它是，哎呀有点流口水了，它是这种，它是这种巴米和那种Korean barbecue chicken 融合的这样一种风格，对对对。然后它就是里面会加上一些炸鸡，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单点炸鸡了，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pork belly， 然后放在里边，所以真的非常好吃。所以每次去这个跳舞的话都会吃一个，就这个舞对我来讲是比较难忘的。对，
哇，真是，你也从来没推荐给我，
是
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美食。
哎，是不是我们上次就是差点要去的那个，就是旁边那家越南菜？
No， 就是那个武士旁边就挨着的，对，就在同一个 block 里面。
对啊，我觉得我去过，但是后来没吃成。
具体的位置？
应该就是在 Beacon。OK， 武士叫 Beacon，OK，、okay, 他就在那里。对，
我觉得我就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
对，对，
就是
那家，就是那家。
哦、
对 ，The Beacon 旁边一家，我不知道现在还在吗？但是，哇，真的很好吃。对。
都点什么口味的吗？
就是中间那个馅料嘛，有是 pork belly， 然后或者是炸鸡风味的。
啊，就没都很推荐是吗？
真的相当好吃，因为我个人喜欢吃，它法棍也很好吃，就是它是法棍夹的嘛，我个人很喜欢吃法棍，我个人喜欢非常吃韩国炸鸡，但是就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了一起， 然后如果你馋炸鸡了，也可以点一些炸鸡。
啊，我之前也吃过一个，它叫 Toast Me， 在 Green Lake 旁边，然后我点的也就是也是巴米，但是它我比较喜欢它的双拼 half half， 然后一半是那个 cold cut， 就是那种冷盘火腿，另一半是那个 pork grilled pork， 就特别好吃。
嗯，
我觉得很香，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推荐。
还有一家，还有一家，
还有一家
在 UW 旁边，就是哎，我之前住的叫什么来着？就我之前住的在 UW 住
啊
，Accolade，
yeah， 我在 Accolade。往 UW 校园那边有个拐角，然后它对面是那个HMAR 的斜对面有一家
越南菜吗？
不是越南菜，就是专门做这个，他家有个烟囱，很高的烟囱，
是味儿，就是味儿很大的那家。
对，就在星巴克的旁边。
哦，我知道，我们另一个朋友 Autumn 经常吃那家。
哦。
对，就在星巴克，就是你知道我那个位置，就是 HMAR 旁边不有个星巴克吗？
吃什么的呢？
巴米。
哎，是不是 Sizzling Girl 是吗？
哦，对对，
就是、
哦、
对，
叫什么
？Sizzling Girl。
OK， yeah yeah yeah， 就是这家，就他家有个大烟囱，然后全是烟，你知道吗？
然后味道特别重。
对，那家我吃过几次，觉得也还可以，但是我更推荐我刚才说的那家，第一家。
OK、
yeah。
嗯，
那还挺好的，很方便，然后也很好吃。那 Vivi 呢，你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我现在就在地图上找我那个 mark 的，之前我在下图，其实我最开始真的想说在下图吃过的最好的东西还是我们的主播做的猪蹄面。
我讲了
主播开心死了。主播真的手艺很好，但是就是刚才听沈阳之光说了这么多，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一些，是之前一个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下图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哥伦比亚三明治，在比较北边的地方，应该就是在 Green Lake， 我记得是在 Green Lake 附近，但是我那好像现在搜了半天搜不到，就我都忘了它叫什么名字。哦，是，哎，不是这个，完了，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叫 Bungles， 出来了。
哦。
对，就是一个加勒比三明治。这个东西就是我只在下头吃过这个东西，不一定它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啊，但我当时觉得非常新奇，然后我其实我很喜欢它的口味，因为我觉得其实南美那边的口味就是要比平常会吃到的美国的普遍的这些口味更适合我，因为我喜欢口味比较重的嘛，我也喜欢吃辣的，所以他们那边就是我感觉非常神奇，就因为之前没吃过这种味道，然后觉得非常好吃，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也是这个朋友推荐的，就是墨西哥小摊的 taco， 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真的现在到日本，其实最怀念的就是在美国，就最怀念的之前在美国吃得到的东西就是 taco， 这实在是我觉得因为在日本突然就是感觉墨西哥菜变成了一个那种就是。大堂打扮得很漂亮的那种餐厅，高级餐厅，然后有服务员给你送上来的那种食物，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就你可以很轻松，你在旁边 food truck 你就可以买到 taco， 然后就是很随意的，你就站在那块，然后他就给你做，然后就拿塑料袋一装，就这种感觉，街头美食的感觉。但是在日本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你需要去餐厅才能吃到的东西，我就觉得少了那些烟火气。我就在西雅图吃到的taco真的有烟火气，非常好吃。
嗯，我发现你们两个提到的都是那种路边就是随手可得，然后很方便、很便利生活的这种，然后也很好吃，但是就是没有说很难以吃到的这种食物。之前莉莉刚说的那个加勒比海盗我也去过。
加勒比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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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比三明治。对，那个应该是同一个朋友推荐的。然后我去吃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好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我满脸都是。
那真是。
包括 taco 也是，我也就是满脸满手都是。
满嘴吧，不是满脸吧。
可能就是吃到
嘴就是脸嘛。
对，但是确实很好吃。
嗯，
而且吃起来也很有意思。
是的。
对，因为没吃过那种三明治，就要加很多那个酱啊。
对，那酱真的很香。
天哪。
对，然后那这个是你们自己喜欢吃的，如果说让你们推荐一个，就是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个美食，
嗯，
比如说方便聚餐呀，或者 也可以就是很方便吃，或者就觉得很美味，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除了你们说的，有没有别的推荐？
嗯，
那就吃吃火锅。
吃火锅
确实，我刚才想说，其实我本来想说蓉城也很好吃。嗯，
蓉城。
但是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已经知道并且去过了。
确实，就是我在这个播客里采访了大概四个人，每个人都提到了成都拉
面。还有很多啊，没有很多，但是我记忆里的也有啊，就是那个天南泰还有吗？
这个
天南泰
会 OK， 那种我
是奥特没有提到，
奥特周易各种，然后
OK 啊，有一家韩式料理，
嗯
嗯。
但我忘了叫什么了。
你想一下，就是什么风格，在哪儿吃？
就是那种非常家常的味道的。哎，之前那个谁吃了？
谁吃？
Nishi，可以说他的名字吗？
哦，可以啊，没事。
Nishi，Nishi， 喂。
Nishi 怎么了？他吃了。
Nishi 来的时候，我们和 Jenny 一起吃的，有吧？
啊，对对对，那个叫什么 ？Soto House。
Soto House， right？
嗯，应该是。
在。
Capital， 对吧？
也、yeah, 在 Capio， 我那次觉得、
嗯、
我觉得黑非常家常的口味，韩式的、
那个、还挺好吃的，
韩式的家常口味。
是的，
嗯。
然后也是一个大锅什么。
哦，不是 Soto House， 不好意思。Soto and Jam 是这个吗？
叫什么
？So Tofu and Jam， 反正就是在 Capio。
对，就在那条街上、
嗯、
往前走。
对。
那条街上我觉得不错。
嗯。
然后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韩国人家里吃到那种，
嗯，
对，味道。
可以，那这我还真没吃过，等有机会回去下次再尝尝、
嗯。
对，但我现在应该是离韩国更近，可能我
去
韩国吃了。
确实。
嗯，对，然后刚刚是给大家推荐，如果其实刚你们也提到了你们喜欢的食物跟你们在下次的回忆有关，
嗯，
如果让你就是。回忆在下图最难忘的一次美食或者食物经历，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就可以不用是在外面的店，也可以是自己做的，或者跟朋友一起的社交聚会啊，一起过节，或者是难忘的约会经历，都可以分享。
哦，
嗯、
这引子很好。那我要不然我再来讲一下主播的那个猪蹄面吧。
好，那你讲。
我当时受我前男友折磨，然后对当时哎，这个反正具体情节就不讲了，但是反正当时整个人非常就是身心崩溃，然后我从我自己家逃出来，然后我就想，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当时我去找主播的时候也没有跟主播说，就是其实当时心情非常非常炸裂，其实就是想逃出自己家，然后。就是想找一个，相当于找一个地方，我可以真的就是放下心来，然后，找一个比较安全，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然后对，但当时其实也没有跟主播说，我就跟主播说去你家玩儿，然后对，然后结果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一到主播家里面，主播就给我做猪蹄面，然后当时我感动死了，就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就是吃到那个猪蹄面，就是感觉，就是你看你们主播很谦虚，就是觉得没有觉得自己猪蹄面做的多好，当时还觉得就是可能自己只有做的猪蹄面，就是还担心是不是合我的胃口，但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我吃到那个面就已经是最好吃的面了，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是非常。在一个非常需要朋友的支持还有陪伴的时候，然后就正好就真的是吃到了那口猪蹄面，我觉得真的它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最好吃的猪蹄面。
哦呦，谢谢你，因为当时我是跟我另一个朋友学了怎么卤猪蹄，
嗯，
然后我好像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个博主叫姜岩，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哦、
他一直在自己做饭，我做的可香了、
哦、
我馋得要命，然后
你现在发型有点像他。
哦，真的吗？哎呦，谢谢，那听众朋友看不见我，太可惜了呀。然后对，当时自己做那个面，然后我当时可心虚了，我感觉我那个酱油还是生抽加多了、
哦、
我觉得好咸，然后又煮了米线，听说 Vivi 要来我特别开心，因为就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做了一锅食物，就希望跟别人分享、
嗯、
然后当时我确实不知道 Vivi 面临就是很不开心的情景、
嗯、
只是觉得 Vivi 要来我又紧张又开心，因为当时我跟 Vivi 没有特别熟，我只是很崇拜她，
哎呦，
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性，
哎呦，
然后我就感觉哎怎么把我做不好吃，然后还要给她吃，她忍着这个巨咸的全把吃完了怎么办呀，然后 我就不停的反复问他，真的不咸吗？
没有没有，真的好吃，我口味就是很咸啊。
对，然后他吃完了，然后跟我说很好吃，然后我才放下心来，我也觉得就是太开心了，就他们求的。
哎，真是。
嗯，也在我这里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
哦。
谢谢你还记得。
哎呀，谢谢你给我做主题面。
哎呀，那你呢，沈阳之光？
哎呀，终于问到正确的人了，
准备了
我已经。我在酝酿了，酝酿了。
嗯，赶紧分享。
作为一个这个声名远扬的大厨啊。
哦，湖南大厨。
也不是，我做菜的这个风格就比较偏东北嘛。
嗯。
毕竟我是沈阳之光嘛。
是沈阳之光。
老家是湖南。
对，但是我，对，但是我，就是什么菜我都有尝试过，但是可能要我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东北菜。
嗯。
对，然后。因为我是从大学开始，我从大三开始做，然后毕业了之后，就是也是自己在家做，但可能回国之后就做的特别少，对，所以可能我的当时的这个厨艺巅峰就在西雅图，
嗯，
对，然后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可能是我过生日，然后我做了一桌菜，
嗯。
嗯，
对，我们
都
有
幸品尝过，
很深刻。对
对对，就是就是拿出了我所有的拿手菜，
哇，
基本上那一次，对，因为要讲什么细节呢？就想
做了什么吗？
做了什么？哎呀，就做了什么？我想想，然后做了就那天就是把大家叫到我家，然后大概六七个人吧，然后准备了大概有四五道菜这样。
嗯，没有吧，比四五道要多。
对啊，很丰盛，
就基本上都是一大锅菜这样。
嗯，
对对对，然后我有做了一个什么土豆炖排骨，
我记得，
然后番茄牛肉，然后剁椒鱼头，
嗯，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鱼生，
嗯，
对，
三鱼，
对，各种鱼，我买了各种鱼。
嗯，
好像是这几个，还有别的吗？
还有，但是就是我们当时都吃了。嗯，我觉得真的沈阳之光大厨就厨艺很精湛，而且很用心。
对啊，而且真的很感动。
哦，还有一道菜，还有一道德州扒鸡那个。
哦，德州扒鸡
还拆鸡
了。
对，
我记得我当时给你切番茄，我就想起来给你切西红柿。
对，我前两年还翻到当时做饭的视频了，就我们几个人都在旁边玩。
嗯，
然后沈阳之光作为就是过生日的人，自己在心里就
是
在家做饭，
明明是自己过生日，还要给大家做饭，
可不好意思了。但是就真的很，就记忆很深刻。
嗯，
对，就是我做饭有一种成就感嘛，就是虽然有点辛苦，但是看到大家，就吃的很享受，我就觉得这个成就感就非常大，就是可能。
真的是，
对，就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看大家开心，我自己就非常非常开心，就比我自己吃还开心的这种。
嗯，
对，所以那次后面生日就没有，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做一桌这么丰盛的菜了。
嗯，
对对对，那确实是，就是因为那个准备很久，然后那天也出了一些插曲，就是突然发现这个锅可能不够了，或者是那个火又不够了，所以做了蛮久，做了可能要有三四个小时。
嗯，
对，又从备菜然后到煮啊炖啊什么东西，对，但虽然很长，但是我觉得感觉做出来还不错，让大家都比较喜欢，所以就还好，所以这些菜系就是比较东北的味道，就是炖。
嗯，
就我就比较喜欢这种烹饪方式吧。
嗯，
对。
对，你现在提起来，真的我一点就是觉得根本就思考不起来有什么差距，只能记得当时有多快乐，大家怎么一起玩的。所以就是你的生日派对办得特别成功。
是的，是的，是的。
嗯，谢谢谢谢。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对，而且沈阳之光他家的那个 lunch 还特别好，有 KTV。
是的。
还记得咱们就一起唱歌，一起庆祝生日。
是。
哎，真是难忘的美好的下次回忆。
确实。
是吧？就像我刚刚提到，像刚你们说你们之前去的那个 Tofu House 我没有吃过，我就说那我再回下图我一定要去试试。你们心目中有没有就是说听别人说，就你在你离开下图之后听别人说下图有不错的食物，你们下次回去还想要尝一尝？
好问题。没有。
没有。
well，我觉得因为在国内都能吃到。
哦，确实，但是你有没有吃过那个 taco？ 就刚刚 BB 说的那个。
没有。
如果你要回去，我真的
确实，你也应该吃，我也觉得你应该吃那个。
我蛮喜欢 taco 的，确实。
嗯，
那个就是真的做的很地道，虽然我没有去过墨西哥，但是很喜欢吃 taco 的朋友就跟我们推荐，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便宜，3块钱一个。然后我们超级喜欢吃那个 intestine 那个口味的，
嗯，
觉得很好吃。Vivi 也吃过。
对，是的。
嗯，推荐。然后带你去了，我们给你发地址。这个我在前面的播客里就说了大概4、5次了。
它是一个什么，在哪里啊？
就是一个小摊，在好像在 UDF 附近有一个，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家，在 Northgate 有一家，在 Tacoma 附近有一家。
嗯，
对，都挺分散的。
了解了解。
嗯，但很好吃。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也就是每次把这个吃 taco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每次吃 taco 就心情很激动，就把这个叫做 taco party。
Taco Tuesday。
对，就类似这种，然后。聚在一起吃完，在一起玩桌游，就感觉构成了非常美好的下头生活的一部分。对，嗯，对，然后其实我是什么时候？7月份刚回来，然后我在这次回来之前也一年没有回来，所以这一年中国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嗯、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在饮食方面有超多的变化，比如说，我之前在哔哩哔哩上看到有人在测评中国的汉堡，我才知道中国有汉堡节这个概念，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没有，
听你说的。
对，听我说的，我可喜欢探索这种新鲜事物了。之前大学的时候，我在北京上大学嘛，所以当时有咖啡节，我当时觉得咖啡节很了不起的东西啊，然后就去参加了。没想到就是要进去之前先买票，就是没喝任何咖啡之前就要先买一张票进去，然后才有资格进去品尝咖啡。我觉得这个把所有咖啡汇集一堂的这种集市的形式特别有意思。没想到汉堡也出了，我首先之前是在 B 站上看到很多博主测评汉堡。而且他们测评的方式是打分制，就是从肉质呀，然后用料，然后口感，可非常非常严格。然后我看的过程，我觉得哦，这个汉堡真的挺吸引我的。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内蒙的什么奶皮的汉堡，就是一个羊肉汉堡。就是我在看之前，我就在想，羊肉汉堡能好吃到哪儿去？但是他就是那期给了很高的分，他就说什么奶味儿跟这个羊的这种
对对对
嫩的感觉交织到一起，我当时其实就很心动。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回家之后我发现我是山东人嘛，然后我家离青岛也不远，所以我就知道青岛要开汉堡节了，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我之前在 B 站上看到一款羊肉汉堡，那我就跟我妹说汉堡节去不去，然后我妹说好呀，我也想去，我可想吃汉堡了。我跟我妹还有另一个弟弟，我们三个就一起去了，那天特别特别热，然后我们三个走的我感觉我都呕了，就是天气很热，感觉要中暑了。但
没有来一个青岛啤酒吗？
就是
有的，但当时不是青岛啤酒，我们去排队买一个叫青岛的那种限定，是鹅肝牛肉汉堡，还有一个海胆松露汉堡。它旁边就有一个啤酒摊，它是那种啤酒冰沙，但它不是青岛啤酒，它是朝日，它是日本啤酒。然后我们三个就实在没办法就喝了，也好喝，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还是更喜欢喝青岛啤酒。日本啤酒可能比较有点苦，然后买了那个汉堡，在烈日下好不容易找凳子流着汗吃完了，然后就根本没尝出什么味道，太热了，享受不了了已经。然后而且巨贵，一个汉堡60多块钱，然后我三个人吃了大概6个汉堡，已经尽力了，然后也尝不出什么味了，就是因为去了必须得吃。我觉得在烈日下等这个体验挺特别的，而且这个形式很特别。这个汉堡的口味很新颖，如果能在室内，比如说有个大棚什么的更好。
对对对。
但其实也很心疼那块的工作人员，就我们只是去拍一会儿，他们就一直在那个烈日下，大概有10几天。然后当时我们三个走了，还有救护车来了。
哇。
他不能晚上开吗？
晚上也有，他是从中午还是上午10点开到晚上，晚上人特别多，因为大家都觉得不热了嘛。
对对对。
对，但其实让我推荐，我是不推荐的。
哦。
对，除非就是他。在室内有这种集市，有舒适的环境啊，给所有人提供舒适的环境，然后价格也不这么虚高。
确实。
但当然我也理解，因为它是全国巡展，可能有很多这种中途的路费啊，这个费用。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很大的不同之处是国内的星巴克的菜单。就之前我在去美国之前，我感觉国内的菜单就还好，就是有很基础的咖啡，然后可能有一两个季节限定。当时就有在微博上刷到说日本的、香港的，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口味，不知道 Vivi 有没有就是这个观察，因为你现在在日本嘛，就是你觉不觉得，日本的星巴克呀，包括麦当劳，它的新品 包括它的那种限定就特别多，跟美国比起来就是就只有经典款。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非常有观察到这个，然后我真的是就是在日本比如说其实星巴克有点不是特别常去，但是星巴克日本星巴克经常会有新品，然后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然后就是比如说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味的呀什么的，我觉得是那种比较特殊的，它都有很多。然后麦当劳也是，就是我在日本有同事特别喜欢，中国人同事特别喜欢在日本吃麦当劳，我其实日本那么多好吃的干嘛天天要吃麦当劳，但是后来就我就 get 到了，就日本的麦当劳真的就它有什么就是那种照烧味，他们感觉他照烧味做得很好，然后他有那种比如说晚上的麦当劳都会有就是加鸡蛋的呀什么的，就是最近，但是他每次也是隔一段时间会出新品，包括之前我很喜欢柯南，然后之前柯南的电影上映的时候麦当劳有出柯南联名款汉堡，就是他会经常跟一些 IP 合作，然后就会也是借机出一些新品，就抓住大家的心，我觉得这些就营销做还蛮好的，但其实也是我觉得亚洲麦当劳确实是比美国的麦当劳好吃。
嗯，沈阳之光你有没有发现
国内吗？
对，就是我回来发现星巴克好大概有100种口味，虽然下图就美国也有它，比如说什么 lavender 然后还有那个 cherry 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会上，每年春季会上新，但每年都是那几个然后夏天也是那几个，然后国内出了好多什么啤酒，什么橘子冰镇，什么小浓缩，然后什么威士忌冰桶，我真的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
星巴克
它
啤酒和威士忌，
对，威士忌风味什么酿造的，
这么牛。
对，你有没有就观察到包括什么
平时我喝瑞幸很多，
对，瑞幸的口味更多，我感觉
我们瑞幸真的是好好喝呀。
是的，
我加入瑞门了，我已经星巴克我喝的比较多，就是燕麦抹茶拿铁，别的就也不喝。
那瑞门你平时都点什么？
瑞门，哎呀，瑞门好多好喝的，好多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椰子，就是生椰拿铁，还有什么生椰冻冻，哇，生椰冻冻就是拿铁还是什么，就也不是，哎，对，生椰冻冻拿铁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椰子冻，那个也巨好喝。还有最新出来的这个小黄油拿铁，
小黄油
也是巨好喝，
就是
还有什么黄油冰摇，冰摇美式，哇，也是巨好喝。
怎么都是黄油啊？
你喜欢喝吃黄油？
不是，我不喜欢喝，不喜欢就是没有说特别喜欢，但是喝了一次真的是巨好喝。
真的
啊！我听说过一种减肥方式，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生酮减肥法？
没
有。然后
有
一种方式就是你把黄油放到热的美式里，然后那样喝就可以很充饥，然后你那个就是代餐，然后你就可以瘦
啊，真的。
可能你喜欢那种方式，那种就是饮食方法，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就是
还是要吃饭的。
对，但是单纯从这个喝的角度，我觉得就是在别的地方喝不到这么好喝的咖啡，就非常符合我的这种中式味的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国内挺多连锁咖啡做的挺好的，前两天我在哪儿是皮爷咖啡，它在美国也有对吧，但是国内就新出了一个什么葡萄奶砖，就是一块小冰淇淋放到那个冷萃，也不知道冷萃还是美食，反正就是他们说很多人超喜欢。
哇，
Vivi 有什么喜欢喝的咖啡品牌，或者你在在日本有瑞幸吗？没有吧？
没有瑞幸，所以我就想着回日本之前一定要尝一尝那个瑞幸的黄油拿铁，因为我很喜欢喝拿铁。我觉得在日本其实我最近都没怎么喝咖啡，但是我之前喝特别多咖啡，然后觉得自己实在喝咖啡有点喝太多了，我每天可能最多要喝3杯，然后就觉得需要戒一下，于是我最近戒了。但是之前真的非常想喝咖啡的时候对啊，我都是在哪儿买咖啡啊，我就是其实在日本在自己公司咖啡厅买的最多应该是，然后日本有很多自己的连锁店，就是其实我在日本不是特别经常去星巴克，日本有一个叫 Tully's， 就是他们就我们公司楼下就有一个，然后他们的拿铁非常好喝，然后有个叫 Excelsior， 我说的大家也不知道，但是
就是我们羡慕一下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些 连锁也是连锁咖啡店，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拿铁，如果喝咖啡的话我基本上都喝拿铁。然后我觉得日本的这么多连锁店喝完了以后，如果你们要去日本要喝咖啡的话，我觉得连锁店里面推荐 Tully's 还有 Excelsior。 但是对，基本上其实这些连锁店的味道都差不多。然后我其实也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去尝试新的菜单的这种，就是他可能星巴克出一花里胡哨的我也不会特别积极的想要去喝，一般都点一个最经典的拿铁。所以其实能推荐的也就只有这些。
因为我感觉最近我刷小红书有好多北美的人像 relocate 到日本，
有
刷到吗？所以其实你可能为听众朋友也提供了一个动力。不知道，
确实
对。然后对，我之所以问你们这个，就是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你们有发现这种不同国家之间美食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者观察，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没有也我觉得之前你们也分享了很多了其实。
我觉得这个更多是就不同市场它的这个，就你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就它本地化做的比较成功一点，像这种国际品牌来到中国市场了，因为中国人他的这个口味不太一样嘛，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要为本土化去进行一些改良，就基本上所有的国际品牌不管是各种类型的品牌吧，饮食方面的或者什么方面的都会做一些本土化的改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还是蛮正常的。当然你也可以说美国的味蕾，但是美国人的味蕾比较单一那种。
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经典的，就是那种用流传的东西，拿铁呀、美食，就喝的比较多。但我觉得美国那个越南咖啡特别火。
是的，是的。
对，我西雅图最近新开了一家，我不知道怎么念，可能是个越南语，它是叫 FHE。然后他给我的感就他的 Capital Hill， 然后我就喝过两次，他家做好像做抹茶做的挺好的，然后有咖啡，然后一些创意咖啡，然后他家就是有点给我的感觉有点像上海，就是他门口有一些小凳子像露营椅，然后里边有一些坐着的椅子，然后很多人就站在门口喝呀，然后坐在小凳子上，然后他家的那个门是一个车库门，就可以打开看到就是夏天下着郁郁葱葱的树木，我觉得心情还挺好的。
哇，你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观察的就是咖啡这一点。其实我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特别喜欢喝咖啡，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咖啡文化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我觉得其实东京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是看你对咖啡是文化什么理解，如果你真的非常就是研究什么豆子啊什么的，我觉得东京也有很多可能会喜欢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我喝咖啡不是特别深度的研究他们哪个豆子什么味道，我就只喝咖啡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喝或者是为了一些功能性。但其实我觉得我喝咖啡更多的是比如说我想去咖啡厅去坐一下感受一下氛围，或者是我想去咖啡厅就是学习工作，或者是我想就是去咖啡厅跟人聊天，这种我其实喜欢咖啡厅的环境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再能有一杯好喝的咖啡，那就是锦上添花嘛。所以我觉得喜欢这种体验式的感觉。但是其实我发现在日本很难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国内就有很多这种就是会很文艺啊，然后很这种很比较环境非常好的咖啡厅，然后大家去打卡，或者是你就跟你的朋友一起坐坐啊，聊聊天，或者是你自己可以带一下电脑，然后你就去哪坐着，你就去工作呀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就是有这种可以探店的这种文化，我觉得还是就是国内还有包括其实西雅图，因为西雅图的咖啡文化也很深厚，然后也有很多人喜欢做这种事情，所以西雅图其实也有很多这种非常可爱的咖啡厅。但是在日本就感觉有点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日本的咖啡店它独立的咖啡店就是比较那种 indie 咖啡，就非连锁的咖啡店很多都是店面特别小，然后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都是就只是一个窗口，或者是店里面只有两把椅子，然后他会限制你，比如说你只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你只能待两个小时这种。然后就不是那种你可以久坐啊，或者是你可以就是真的在里面抽一个下午，或者是去写作业啊什么的，就不太现实。而且我觉得他们喝咖啡可能就是为了喝咖啡，但是不是为了去体验一个喝咖啡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个人来讲还是比较喜欢，比如说像在西雅图，像在国内，像在上海之类，我们可以去跟朋友一起去探店，然后去享受一个这样的过程，一个文化体验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是日本还是有一些就是困难的。
嗯，感觉你刚刚说的就是，在西雅图，比如说我们去探店，在国内一起去约咖啡店聊天，这感觉是我在日常生活中休闲娱乐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咖啡店它有好喝的饮品，然后又提供了比较好的舒适的环境，能跟朋友待很久聊聊近况。我觉得像你说在日本没有这个的话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缺失。
嗯，
沈阳之光，你作为一个男生，你会有类似的需求，会就是你会能够理解李李刚说的东西？
完全能理解，
完全能理解。
因为对呀、啊，这前提是跟别人一起出去的时候。
嗯，
对，我有体验过，就是这种打卡文化。
你喜欢这种文化吗？
我觉得我个一单独不可能不会去，但是如果有人一起的话，对，就是有这种看别人享受的过程，或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体验啊，或者是大家比较潮流的事情，对，我觉得去了解一下也感觉蛮有意思的。所以就比方说就是我之前待过的一些城市可能是会有那种，就比方说我可能我个人去咖啡店，我一个人要去可能更多是喝杯饮品，然后我就会突然发现，哎，怎么有些人带着相机进来了，然后在那里就在拍开拍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在那里工作。对，但我觉得这样还蛮奇妙的，会觉得就是有一些调剂吧，也没有说，我没有觉得说这个咖啡厅一定要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觉得好看你可以拍张照，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就是大家就是求同存异的这样。
对，在共享的空间下，然后每个人能有不同的感受，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情，这种碰撞其实本身也特别奇妙，对吧？然后刚刚就是我们对于西雅图美食呀、饮品的以及一些生活方式的探讨。然后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也都是从西雅图搬到了其他的国家城市，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满意呢？不管是生活呀、工作也好，然后我还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心得体会，或者你想分享什么烦恼也可以，就是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这种新的生活模式的变化，然后新的心境的变化。
嗯，我觉得非常有，其实就我最近跟很多人聊过这个事情，所以我有这种可以马上回答的这个答案。
嗯，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个人感觉，在东京现在各种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我都非常喜欢，然后我就是生活也特别充实，然后也特别比如说让人感觉有安心感或者是有归属感，这种觉得很多方面都非常理想，然后也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工作环境也特别好，然后work life balance 也特别好，周围的同事们人也都特别好，并且工作内容也都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感觉在日本的生活一切都很好，就是可能除了工资有点低，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挑的。对于我价值观来说，我觉得目前的日本生活非常理想，但是其实就是你要说有什么烦恼，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理想的状态可能会让我有一些就是我害怕被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因为现在环境太舒适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惯性，就想着一直比如说可能会想一直待在日本，或者一直待在我的公司，因为日本公司他们也没有什么裁员这个说法，所以基本上进去了以后都是你只要不做特别出格的事情都是可以一直待在公司的，所以就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去依靠这种稳定感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来讲，我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可能每一年都换一个城市住，然后包括近期的四五年都是每一年都换一个城市住，然后也是就是想要去体验在各种地方各种各样的生活，要想要去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想要追求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体验，我觉得是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但是因为在日本的生活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我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害怕我会想一直待在日本， 就是如果我一直待在日本的话，可能就会，因为我可能就会权衡利弊，就是说如果我，比如说如果我辞职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我都没有住过的一个新的地方，我去一个，去做一个我之前都不了解的一份新的工作，然后那我可能我新的工作比我现在的工作要不好的概率要很大，或者说我新的住的地方要比我现在住在日本要不适应的概率也很大，就是可能我在权衡利弊，然后在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权衡利弊，最后还是选择待在日本。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一直待在日本的话，我从我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来讲，我觉得也非常可惜，因为我觉得确实人生是要还年轻，毕竟，所以就是还是想体验一下各种不同的环境，然后想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经历的，所以就是是一个好事，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烦恼吧。
嗯，我觉得你的观点跟很多人都很不同，因为很多人想的是他们能不能稳下来，能不能长久待在这个城市是他们的问题，而你就是不想长久的待在同一个地方。
嗯
嗯，曲阳之光，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见解？我觉得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嗯，还蛮有很多想法，就是我觉得我整个的这个最近几年来的人生状态也是不断的在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那么对，大概也是最近四五年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也有这种漂泊无依的感觉，包括之前在美国也是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但是我可能想追求的是一个但我之前其实生活比较安逸一点，就可能工作上的压力没有特别大，然后但哎，可能跟 Vivi 这个现在的生活状态有点相似，就是很安逸的状态，但是我选择回国之后，特别最近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加了很多事业上生活上各个方面的挑战，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我生活有很多挑战，然后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多安逸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就是跟他可能跟他下个阶段想做的事情比较一样，就是折腾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折腾自己，这样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当然我其实很享受现在状态嘛，在某一方面是的，但在某一方面也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累，然后是不是我不太适合，我真的适合这种生活状态吗？还是我就适合比较 chill 比较安逸一点的状态，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只是说在每个状态有每个状态喜欢做的事情，那么也不一定这种状态能保持很久，对吧？因为毕竟还有这么多的时间，人生还这么长，那还会有很多更多的可能性的。但是我觉得我既然现在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还是要做到自己的最好，然后去享受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对，
嗯，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你们两个现在的想法状态就是刚好能解决对方的这个顾虑，比如说你现在很忙，如果你想要安逸的话，你现在就是那种安逸的状态，然后他同时在安逸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烦恼，自己是不是太安逸了，然后你再看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发现他有烦恼，然后你发现他有烦恼，所以你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享受自己当下的状态，然后也很向往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这个东西终有一天终究会来到，在他来到之前你们就可以先尽情享受当前的状态。
哇，我就说的特别对。
嗯，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互为这个什么相反嘛。
嗯，因为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最近快马上要入职了，
嗯，
我其实本身也是有好奇啊或者焦虑，就是工作之后万一很累或者万一怎么怎么样，我就想问你们工作之后有什么你自己很好的娱乐或者解压的方式，比如说某些爱好呀或者犒劳自己的小方法。
嗯，我觉得这个还比较个人吧，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而且我看电影不是那种就是自己在电脑上看的那种，我觉得我比喜欢看电影，我是喜欢去电影院这个体验，所以我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基本上看电影一定要去电影院，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解压的方式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我有时候一周，我可能真的就是最多的时候我一周可能要去看三部这样，就是我觉得去电影院是一个非常，而且我都是基本上都自己一个人去，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可以逃离现实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因为去了以后你真的就是手机也关了，然后你也不用想 你在这个影厅外面的事情，就真的就是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一个跟你毫不相关的故事里面，你要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这两三个小时你是可以做到绝对专注的去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那我们平常我感觉生活里面没有特别多像这种体验可以就是能这么精准这么有效率的帮你去逃离现实了，所以我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解压的一个好方法。
嗯，而且你很专注，你能完全投入进去也很不容易，所以你更偏向自己一个人看是吗？
嗯，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看，因为我实在是我什么都看，然后我看太多了，就是可能每次叫人也挺麻烦的，而且也不一定大家都想跟我看一样的。
嗯，那我学到了，感觉是个很解压的方法。你呢，闪之光？
我个人比较喜欢运动，用运动的方式去解压，比方说我会跳舞啊，比方说去健身房啊，然后最近有在练习这个泰拳，然后都非常解压。
嗯，
但是我就是我感觉这个运动之前会感到非常累。就是比方说一天下完班之后，我会觉得哎呀，我真的要死了，然后什么也最想躺在床上。但是如果你今天下定决心去稍微活动一下，你会在运动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我的精力还有一点，然后哎，那这个也不用这么就是这么颓废下去，对吧？就其实还是这个生命之哎什么一天之计在于什么。sorry， 完了。
生命在于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对对对，所以就是确实是要动起来，让自己活跃起来，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解压的方式。对。
对对，我特别能理解你说，就是健身前心情特别不好，就感觉好累啊，自己要。他们说健身其实是损伤元气的，是损伤元气的事情。但是你健身之后分泌的多巴胺确实是会很开心，那是什么？内啡肽。他们说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你这种方式也很好，因为它很健康，同时也让自己活跃起来。但我之前两天还就是见了一面我未来的同事，跟他吃了个饭，他就说自己是每天中午健身。我说那你中午健身，你下午会不会提不起精神？他说因为他晚上工作完一天，有时候要加班，特别特别累，回家只想躺着。然后我反而就想，就很像沈阳之光说的那种，就可能下了班之后，就是因为很累，我才想要健身一下，让自己振奋起来，就感觉。晚上又可以很好的享受自己的个人时光。但是每个人对于健身的时间的把控也不太一样，所以也不知道。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如果你们两个还有任何关于美食呀、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的各方面的见解，欢迎你们继续分享给我们。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方面吗？
之后有再想到的事情再给你们发邮件吧。
可以。沈阳之光呢？
什么方面？就是我觉得国内还是有点舒服了。
那你就是又安逸又奋斗。
就是
对呀、啊，有好的一面嘛，有比较舒服的一面，然后也比较累的一面，我觉得就是都有，就是确实是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比方说玩到很晚，然后我突然点了一点就是烧烤，我就会觉得说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完美啊？
确实真的。
我想我在美国在干什么了？我美国什么时候能够来了一把烧烤在这里？
真的是。
我觉得哇，这个有点舒服了。
很大的慰藉，尤其在深夜。
对对对，所以就是，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在美国在西雅图的时候会有一些美好的瞬间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体验，那可能都是要去经历的，然后也没有说哪个绝对好哪个绝对坏，对，就是不断的去探索这样。
当然我感觉从两位的字里行间我都能听出两个人就是对自己生活特别有规划，同时对现状非常满意的过程中，然后也会有一些对未来的期许，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然后让我也知道了很多，然后那我们节目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认真倾听，然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沈阳之光，再见。
我不是沈阳之光，再见。
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到这里，拜拜。